觉的时间也渐短了，吃的也有限了。这是世界的眼光。我记得我刚到美国来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正进入快要进入40岁，可以说是中年。我收到很多广告邮件，都是说什么怎么瘦身啊，40岁怎么维持你的身材，不要变胖了哈。接下来过了一段时间呢，到50岁告诉你说怎么样吃得健康。到60岁的时候收到的是什么你知道吗？怎么样解除你的疼痛。这两三年来都是看到怎么解除你的疼痛，怎么样让你的病可以消除。结果近这一年，就是2015年收到是什么你知道吗？藏医社的通知或者是广告，我们叫什么殡仪馆吗？还是藏医社 Funeral Home OK 别笑，以后你也会收到告诉你安葬的计划。这个就是世界人的眼光，对不对？人生是这样子的，是这样子的，然后一个结束。年轻人在场的年轻人，你不会想那么远。我跟你讲，这个像讲故事一样，你是想怎么样？一年来又一年，过不完的日子，但是你觉得好像一直在绕，从头到尾，从头到尾再绕一次，再绕一次，我再绕一次，一直绕，好像一个操场一直绕。可是如果你看到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告诉我们的，你的周报上有这个经节哈，告诉我们的他的人生不是这样看的，不是一个每况愈下的人生，也不是一个这样一直绕重新绕来绕去的人生。他的人生是向上的人生，而且是没有终点的人生，有标杆但是没有终点。这个对于没有认识主的人很难想象，我们总觉得有开始就有结束，所以呢那个坟墓就有是一个结束的一个标志，但是不是这样子的。我跟你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人生不是这样子的，不是每况愈下，不是衰残，也没有结束。不管你信不信，世上人的灵魂是不结束的。以保罗的这种对于人生的这个蓝图的一个看法，你就会看到可以分成三个阶段，一个是背后，一个是面前，也就是现在，一个是标杆，也就是我们的未来。我们用世界的观点来看这个背后跟现在跟未来的话是这样看的。我们说西元是谁开始算的？从谁的生日开始算？耶稣。所以基督徒不讲西元，讲主前主后。所以主的诞生把过去跟现在分开了，然后主的诞生也帮我们放了一个标杆，就是他的再来。所以这个是世界的整个历史的时间观念，不管认不认同啊，主前主后，耶稣诞生了，到这个都是现在，一直到他再来的时候，你不用再算几年了，几千年几年，我几岁不用算了，那是就在永恒里面，到耶稣再来就不用再算几年了，过不完的以后。那如果把它拉到我们个人，就像保罗一样拉到个人来看我们的人生的这个跑道呢，也是一样的，过去现在还有未来。过去是什么？过去是你还没有认识耶稣以前，你不知道人的灵魂是永存的，你不知道你是你的人生的来源是有来历的，你也不知道你要往哪里去。这个是在之前，耶稣还没有在你生命中跟你有任何关系的这个以前，就是背后，你的背后。保罗说忘记背后，什么意思？是非成败怎么样都是空的啦。而且他告诉我们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就是新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常常提醒你自己，你不老旧的哈，你是新的。我相信杨爷也认同我这个话，对不对？哦，你看他每一次站着都挺着直直的， 背着圣经的声比别人大声啊。我们从来不老旧的，我们是从耶稣诞生在我们心里之后，就是我的面前，我的现在，这是我的现在。然后到我建主的那一个是我的标杆，不是终点啊，记得我们没有终点的，没有说到那里结束了，不是这样子的，而是我们的标杆。这个是保罗在写腓立比书第三章的时候，我把它简缩成一个人生的跑道，就是过去他还没有信主，他还不认识主，他说我有很多可夸的，我有很多成功的，我有，你说你们靠自己，我更能靠自己，我有很多背景，你们有热心，我也有热心。这个就是每一个人重点不一样在哪里，在于他在大马色跟主见面，主耶稣开始在他的人生里面之后，过去就过去了，他整个是一个新的。然后从那里开始到现，到他写这本书的时候，就是他的现在，他的面前。所以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处在面前。那么这个面前呢，第二章面前的意思是什么？好，我们搞清楚哈，有一个叫眼前，我不晓得这个英文该怎么讲哈。我早上特别跟刘磊说，你去研究一下这个眼前跟面前，把它解释清楚哈。以弗所书里面有一个字眼说，我们不是像那在眼前侍奉的人，不是像那在眼前活着。什么意思？眼前就是眼睛嘛，你眼睛看得到的就是这些，那眼睛看不到的呢，你就不管了。你知不知道在你的四周围有多少你眼睛看不到的事情？如果你凭着只活在你眼睛看得到的，你很危险。开车也是一样，你以为你都看得到吗？看不到。他说不要活在只有眼前。那我们如何能够不是只有在眼前，而是在面前，就是我前面的，那你就需要一个帮你看的人，帮你看的对象，对不对？他可以看到整个全图的一个对象。所以这个面前的意思是，我活在现在，我有一个新的机会，我有一个机会，然后呢，我需要努力我的面前，不是只有眼前。我常常用两种动物来比喻，小鸡跟老鹰。小鸡的话是在地上啄的，它看的都是，你看那个小鸡的眼睛怎么看？看地上，对不对？一直一直啄，一直啄哈，啄那些土啊，啄那些石头啊，而且它连眼前的都不会分辨。石头，你如果把那个鸡的那个胃打开，你会发现里面有很多没有用的东西在它的胃里面。因为我妈妈杀过鸡，我知道，什么都吃进去，它眼睛就只有在这里。老鹰呢？你去看老鹰的那个它飞的那个形象怎么样？翅膀打开，它不是这样飞的，它这样子，它借着那个气流，让它能够腾空。之后眼睛看哪里？看着远处，从上面看着远处。保罗说，我们要努力面前，不是只有眼前。当你现在在面前里面的时候，记得是你的机会，是我的机会，是我们的机会。一直到你还没有建筑，这个都是机会。而且这个机会呢，总是给你新的开始。在主的里面，在主的面前，我们讲这个面前哈，事实上你可以这样想，我要努力面前，谁在你面前？主在你面前。如果你只有看眼前的话，你就看不到主在你面前。刚才谈到这个 funeral home 的事情哈，我对一张照片很有感触。我还没有交代哈，就是以后如果有需要印那一张出来，帮我印那一张出来的话，我可能就要那一张照片哈。就是那个耶稣，然后呢怎么样欢迎拥抱回来的，跑到那个标杆啦，就跑到那个点啦，完成那个赛跑了。这个孩子 我很喜欢那个照片。所以呢，当你活在面前的时候，总是可以重新开始。有一句话说，还没到，还没到。我记得我看过一个故事，是真实的故事。一个宣教士，他去国外宣教。你知道宣教士的话，以财富来比，以成就来比是不能比的，对不对？因为他们宁愿选择是服侍，就是服侍别人为了神的国度，所以他们不会去追求太多这个世上的东西。然后他就从国外要回家，有时候回到家里面来休息的时候呢，他有一次回来的时候坐着船回来，那时候可能飞机还不太盛行哈，可能也很贵，就坐着船回来。结果呢，他坐船回来说，一下船呢，看到一群乐队，哇！然后他一踏下这个飞机的那个阶梯的时候，就听到乐队奏乐，他心里想说受宠若惊哈，他说哇，怎么这样来欢迎我啊？哦，我真的是很不可思议，心里好高兴哦。然后就听那个声音说，赶快赶快走开走开。原来后面有一个大使，飞机上有一个大使下楼梯，不是欢迎他，是欢迎那个人。他心里就一股那种自怜。那个时候圣灵跟他说，你还没到家呢，你还没到家呢，你不知道等你到的时候，欢迎你的比这个更盛大。保罗说，我努力面前，现在是我们的机会，现在都可以重新开始。那就是为什么保罗说不要灰心，不要放弃，我们要仰望那为我们创始成终，虽然没有终点，可是你的信心要到达一个标准，一个目标，那个终就是说你要完成的那个目标。约翰也知道说，如果我们万一有差错，如果我们有软弱，我们有跑岔路了，我们赶快回到神的面前，承认我们的罪，再一次的重新开始。只要你处在面前这一段，你总是可以新的开始，不管你年纪多大，像我一样总是可以重新开始，因为你已经在主的跑道上面，前面是主在等着你。你有一个标杆，当你有目标的时候，就会带来盼望，对不对？刚才我们念的那个经节说，我不是打拳，不是打空气，我跑不是没有定向。如果你跑没有定向，那叫什么？白忙白跑。很多人在这个世代像无头的苍蝇，到处飞，乱飞。等一下我会讲到这个专注的问题。所以现在的定义是，耶稣已经在你的生命里面，你的定睛的目标是在那里等你的基督。就等一下你会看到保罗把自己的这个生命的跑道弄得很简单，我们人太复杂了，他弄得很简单，我就是这里努力我面前的，好像基督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，我们往下面，保罗有一个很重要的对我们的提醒，也是他自己的经历。他说，全人贯注的投入只有一件事。你喜欢过的人生是有很多事，还是只有一件事？我很佩服那些可以同时做很多事的人。我从小就是属于那种越让我专心在一件事上，我越能够做得好。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样，但是这个对我来讲是这样子，只要我专心在一件事情上面，如果太多，像我在儿子媳妇家，因为很多要关注不管是做饭，不管是帮媳妇或者是陪孩子，很多事情要关注，我就出很多差错。等一下忘记这个，等一下没做那个，然后我的孙女就说 Grandma you are old。 保罗说，全人贯注的投入只有 一件事。这一件呢，是他认为最重要的。他说我以，如果你打开你的周报的话，这里告诉你啊，就是我以耶稣基督为至宝，然后把其他的就当作是有损的。他用一个字眼来形容这个有损的，叫做粪土。我不用再跟你解释什么叫粪了、啊，对不对？以前呢，这个粪还有一点价值，现在已经没有价值了，巴不得把它去除掉，是不是？保罗说：“我只有一件事，这一件事呢，就是为了要得着基督，或者得着他要我得着的。这个只有一件事，对我们现在人的生活很难。我最近又发现，特别是跟这个孙子女在，又发现说孩子的注意力越来越难集中。你们有没有发现孩子的注意力越来越难集中？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的这个视觉的多元化的刺激太多，所以如果你不刺激他，他就没有办法注意。我记得很早以前，在我生孩子之前，孩子们都要靠父母亲讲故事给他们听。我的时代了哈，靠父母亲讲故事给我们听，床边的儿歌是父母亲自己唱。有没有人有一首你妈妈为你唱的催眠曲啊？有哈，慧本我在点头。慢慢等到我生孩子的时候，是用录音机放那个录音带，我的孩子听睡梦乡睡着的，我就轻松了，对不对？我就可以放着，然后就走了。当然没有马上走了哈，就是跟他们祷告啊什么，然后就放着就走了。现在的孩子DVD， 后来就有 CD 了。那现在呢，给他用听的，他不要，他坐不住的啊、哦！你听的，他好像没有在那里。你注意看他，你把他放那个听的东西的时候，他好像没有听到。怪不得现在父母经常对孩子说什么：“我的话你有没有听见呐、啊？我跟你讲几次啊？”我们把孩子养成一个非要刺激他的视觉就没有办法听进去的，这是这样的一个时代。你越能够跟你的孩子直接的互动，他就越能听到你的讯息。所以这个多元化进步文明的这些资源，事实上是把我们的生活跟生命弄得非常复杂。我的意思不是反文明，我不是说你要退到以前的那个，我只是说我们失去了原来最精粹最好的那个部分，简单。以前的人或许没有钟，看着太阳，农夫们天暗了就睡觉，天亮了就起来，也不用在意说哎呀我们的能源会不够、哦、我们弄了很多需要能源的，然后再来大家就怎么样，开始要节源了，水也是一样，电也是一样，弄得很复杂。为什么现在人的这个情绪的问题那么严重，那么多样，那么复杂？是因为我们整个时代的这种复杂化多元化，这个会分散我们的注意力，到个地步呢，你这个先后次序轻重你就搞不清楚了，这个也要那个也要，这个也怎么样那个也怎么样。我曾经跟在一个妈妈在跟她孩子说话当中看到这一幕情景啊。那这个母亲曾经跟我谈过她的孩子学钢琴的事情，那个情景是这样的，我亲眼看到孩子脸绷着坐在那里都不动，妈妈说我告诉你要去上课的时间到了，你听到没有？妈妈我不想去。为什么？ I'm tired， 我真的不想去。这个妈妈就开始就说，你去了回来给你吃什么？你去了回来给你怎么样？摇头。这 个妈妈就有点想尽办法哈。下一个还好，态度还好。你不是要表演吗？你们老师什么时候定好要表演的，你知道吗？你现在去的话，那时候就表演得很好，他都跟你拍手。这个孩子看着妈妈，我不要表演，把他惹火了。你也以为钱那么好赚啊？钢琴买下去了，你不学怎么办？这个孩子根本不懂什么叫钱好不好赚。之后他就跟我谈这个问题，孩子学的事情。我说好不好，你告诉我你让孩子学琴的目的是什么。他说修身养性啊。我说修身养性，那他等于说要让他有兴趣嘛，给他享受那个兴趣，对不对？我说好像看起来他不享受啊。他说不管怎么样也训练他有责任感啊，对不对？每一天到的时候，我说你有没有发现有没有一点进度，那么你每一天怎么样训练他有责任感，每天就要喊，就要叮，就要骂。我说那你让孩子学琴这个事情到底目的在哪里？我发现你的孩子可以一句话说我不想学了，就不了了之。到后来谁赢你知道吗？到后来谁赢？现在的父母亲讲一句实话，谁会赢？孩子当然嘛。然后妈妈每一次到上课的时间都要大吵一次，到练琴的时间都要大骂一顿。我说你的心理负担很重，然后你要的目标有达到吗？你的目标有没有一个在进行呢？我说你的目标可能太多了。我就把它拉到，不是把问题放在这个孩子身上，一个几岁的孩子怎么知道他有没有兴趣？当初他跟我要的啊，别人都在谈。这个买钢琴练习这个是你大人把他带去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这个抉择不在孩子。你可以说我们家没有那么阔绰的钱，好，那我考虑看看，让我看看观察看看，再买给你也可以。他吵你给他。他不去呢，你就让他不去了。所以这个母亲的心里的这个重担非常的大，情绪很大，每一个礼拜。而且这个不是一定要做的，对不对？如果你是为了他每天的功课来烦心，我还有话讲。他是一个礼拜一次，你说你要训练他有恒心能够持续，可是每一次受伤害的是谁？是母亲。孩子一下就忘了，就马上唱起歌来，一听到说妈妈说可以不去了，哇，他好高兴。这个场景是我从头看到尾的。这是一个小事情，但是也事实上是常常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。一件事情很多层，我们的目标太多，我们的想法太多，我们的里面的那种欲望太多，这个也放不掉，那个也放不掉，什么都要。请我们记得中国的一句话，鱼与熊掌不可兼得，早一点聪明一点，免得你的负担那么重。在这个多样化多元化还有轻重先后次序搞不懂，常常会被岔开。你有没有发现你一天排下来脑筋计划我今天要做多少事情，然后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你从第一跳到第五又回来第三，然后到后来你发现弄一弄才做了一大堆的这个 list， 一大堆的这个几条几条，到后来呢可能才几条而已。到后来你带着一个什么去睡觉？欠债感。明天一起来的时候不是感谢主新的开始，而是什么？又要还债了，做同样的事情，而且呢还要做昨天没有做完的事情。先后次序不对。我这是我自己的经验哈，有一次我很比较年轻的时候哈，那个时候也不年轻了，已经结婚了哈。那有一次呢就在自我灵修祷告的时间。结果心里面突然想说，哦，今天有太阳。在我们住的那里哈，台湾的这个北部哈，桃园中坜那一带有太阳，冬天有太阳的日子不多。那天呢刚好有太阳，我从小我妈妈就告诉我说， 太阳可以消毒，只要有太阳你就要晒衣服。当我在祷告的时候，这个观念跑进来了，有太阳可能明天就没太阳了。跟主在讲话的时候，突然间就跑到我的衣服，我的棉被啊，你了解我的意思吗？你太多的目的，太多的操心的时候，会把你弄得很复杂。如果你有一些忧虑的地方，耶稣也告诉我们，你的先后次序搞清楚，价值观搞清楚。以前牧师在圣经学院教书的时候，常常碰到有一些，因为这个圣经学院是比较容易进去的，这无形中呢就是那些大学考得不好的就会被送到，常常会被送到没有路走，就会送到这里来哈，并不代表他们一定要学圣经哈，这不是神学院。然后呢，我常常看到有一些例子，就是那些在大学里面要考大学没有考上，到后来逼的神经质或甚至神经病的，然后那个家里的家长到学校来非常的难过，非常的费心，有时候孩子跑回去了不念了，有时候孩子闯祸了，他们就要来学校。那时候他们都有一个感叹，哎呀，我只要我的孩子好起来就好了，其他都不重要了。但是有怎么样，有一点太慢了。你的价值观在哪里？保罗说，我以耶稣为至宝。你的价值观越清楚，你越抓到最好的最重要的，你越能放掉其他不重要的次好的，你就更最能专心。我常常用一个故事，在我的班上，只要上过门徒训练班的同学哈，我们的弟兄姐妹都会听到我讲这个故事。因为我自己本身常常也思想来提醒我自己，我要再讲一次，好，请你们容许我再讲一次，给一些还没有听过的。有一个在卖宝石的一个商店，那这个商店呢，是以收集名贵、珍贵、稀少的宝石出名。那么这个商店呢，对那些在收集宝物的人，那些专门在试宝哈，然后收集宝物的人，常常会来这个商店去看有没有他们要的。有一次，有一个非常有钱、很试宝的一个买者呢，就听到一个消息，他说：“听说那个商店呢，有一个宝石是无价之宝，到目前没有人买得起。”哇，这给他一个挑战啊，他说我一定买得起，一来我认识宝贝，二来我出得起那个价钱，就去了。当他去的时候，他跟老板说，老板，我是来买你那颗无价之宝。这个老板看看他，可能买不起哦，他说出个价，我先看看。他真的给他看，哇，这个试宝的，这个买宝石的这个人呢，买主呢，他看到说这个真的是无价之宝。他试宝如果给我，我就不知道了哈。你知道我的宝石是什么吗？石头，我捡很多石头啊，从海边、从溪里面、从山的捡很多石头，可是到美国来，那些都什么都是粪土了，都没用了，根本带不过来，太重了啊。除非我是很笨的人，才会把那个当作金，就当作那个重量。啊，来付行李费，我不会的，我不会这样子的。到一个地步不要了，再怎么宝贝都不要了。他说出个价，他说哎呀，算了，你买不起。这个买主说，你是开商店的，我是买主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对我？至少你出个价，再来告诉我，再来让我确定我能不能买。他说这个宝石价值到一个地步呢，等于你所有的，不是一个数目字哦，是等于你所有的，那就看你愿不愿意把你所有的都给我。如果这个买主说没有那么严重，这个卖的人就会跟他说，那你不是宝算了。如果他真的要把所有都给他，他还要考虑一下。这个买主非常的 受挑战。他下定决心说，好，我把我所有都是给你。拿出一个支票本，签了一个银行的总数。这个老板拿过来，你那么穷啊，这是你所有的，那你还要什么？哦，你还要我的定存是不是？他总是想到钱而已哈，定存。再思考一下，要不要跟我太太商量？那时候赌一口气啊，给你了，签个字。这个老板看着他说：“你再说。”想一想，我还有什么？他说你的富有不会只有钱吧？台湾有一本书很有名哈，《穷到只剩下钱》，这很有意思的哈。很多人以为我有钱就是富有，给我们一个醒思：穷到只剩下钱，关系没有，享受没有，很多都没有。钱如果不用的话，价值在哪里？后来他想一想，你要我的房子？这个富翁他心里有数哈，即使我这个房子如果给你的话，我还有其他的方法可以再买一栋楼。房子给你，来，这个宝贝给我。这个老板说 Not yet. That's all? 就这样吗？哇，这个买主有点生气了哈，你也别太贪心了吧，难道我的车子你也要？那我怎么办？他说那是你的问题，如果车子是你的，名字就是我的就对了，就是这个价值也在里面。好，既然房子都赌了，车子也赌上去，定存啊、这个 checking 都给了，来给我。老板说 Not yet。这个人就站在那里愣着说，那我真的，我很诚实告诉你，我已经没有了，就是这些了。他说，这些是你的宝贝吗？这些你是你认为最富有的吗？难道你要我的儿子？他说，只要是你的就是在这个价值里面。到后来儿子也给掉，最后一个谁你知道？还没有最后一个，还有一个也是子的，车子、儿子、房子，还有一个什么妻子。哇，这个人真是被挑起来哈，一发不可收拾的，就像赌博一样。到一个地步呢，儿子、妻子被卖掉都没关系，这个卖主呢看着他还是一样那也。哇，这个买主说，你赶快告诉我你还要什么嘛。他因为他心里面就想要抱着那个至宝回家。他说你呢？你自己呢？是不是你的？他都忘记他自己是他的。你自己对你重不重要？他说当然重要，不然我今天为什么要买宝贝？那你也不算在里面。到后来这个买主呢已经没有办法再收回去了，这一口气就赌下去了。他说好，我也给你，来快点给我宝贝。这个老板也傻眼了，竟然也有这么嗜宝的人，就把那个宝贝放他的手上，捧他的手上。这个人捧着这个至宝，一方面有赢的感觉，可是一方面又有什么失落的感觉。这个卖的人他说，等一下，我要跟你讲条件。还有什么条件？我已经没有了。他说，我的条件是这样子，我不是要你的妻子，也不是要你的房子，而是呢，你要记得这些都是我的，从今天以后你就做这所有一切的管家，但是不要忘记我做主，你要做什么都要问我，不是你自己做主，因为这些已经属于我的。或许你没有看过真实的这样的一个事情，那这个故事呢常常提醒我自己，再次算计一下我自己，我有没有真的拥有那个至宝。因为圣经上耶稣告诉我们，天国就好像你找到了一颗珍宝，然后怎么样， 变卖你所有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神从来不会降价，我们的神是不跟你谈讨价还价的，他要全部就是要全部。好像你试宝说，哎呀，这个太宝贝了，以至于你怎么样，变卖你所有的来换这个至宝。神要我们所有的全部都投注在他身上，不是他需要我们那些东西，天属他，地也属他，一切都他造的，他干嘛要我们那些东西？他要的是跟我们的关系，他要的是一个专一的心。一方面神要的是我们的全心，一方面我们这边如何能够很专一的全神贯注的跑向这个标杆，得着基督要我们得着的。如果你追求的是世界要你得着的，父母要你得着的，谁要你得着的，你会后悔。我跟你保证，我以60几年的经验告诉你，你会后悔。但是只有你得着主要你得着的，圣经说一切的丰富都在他里面，你就得到一个保障。在这里保罗用一个字眼，他说当作有损，损害的损，损什么呢？会损害到我对这个至宝的价值，只要那一些会影响我对这个至宝的价值或关系或阻碍我的，我都宁可怎么样丢弃。为了这个那么宝贝的至宝，我可以丢弃一切。这个是我们跑人生的道路里很重要的一个技巧，不要带着重担，不要带着包袱，不要带着缠累我们的，弄得你有愧疚感又灰心，都跑不动了。保罗说我努力面前，现在是每一个人的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跑得很轻松。我们再往后面开，我很简单的，我的时间到了。等一下我还希望我们可以唱一下那个主你牺牲的爱好的最后一节。当我们这样子跑的时候，保罗说我们就在还没有得着的路上跑向完全。我要你了解一下圣经里面的完全，不是完美哈，完美没有缺点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圣经的完全是什么？是神定的一个标准，成熟了，到达了，完成了。一岁有一岁的成长标准，两岁有两岁的成长标准。如果你刚刚受洗，神不会要求你怎么样马上就像牧师一样懂很多圣经，不会要求你10岁20岁的成长标准。每一次孩子去看医生的时候，他都会跟你说你这个孩子大概在100个的第几个，所以他有一个标准在那里。这个完全是说你有没有达成神要的。哥罗西书保罗说我们让神的那个旨意能够成全在你的身上，让他长大，长成了，完成了。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跑的这样的赛程的时候，一方面我们学习怎么样放松，轻松的跑，不要带着缠累跑。如果你还没有丢过哈，丢一次看看，你没有体验你不知道。第二个，保罗说我就在他的里面就有了那个信靠的平安。接下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，可以穿透生死，可以效法基督的死，与他的苦难有份。什么意思？意思是说在你人生的路上有很多不测风云，在你人生的路上有很多曲折，在你人生的过程当中有很多你不能把握的苦也好，难也好，试探也好，记得我们可以穿透生死，出死入生。我们刚开始是出生入死，对不对？我们本来是活着的一个人，然后我们需要被耶稣重生我们，所以我们要死。但是呢，之后我们就出死 入生，在你人生的过程当中，这个效法耶稣的死跟有份于他的苦难，就像希伯来书讲的，可以轻看羞辱，弟兄姐妹，羞辱很难啊，所以圣经没有说可以不看羞辱，他说轻看，他看得很轻，羞辱是很痛的，当我们受到背弃，受到羞辱的时候是很痛的，可是他说耶稣可以轻看羞辱，而且可以忍受苦难，这是我们人生 跑道上面会碰到的，记得没有一个人免得了，但是在神的手中，他要成为你的福气，凡事要互相效力，免不了有苦难，不管你现在碰到的是什么，你的环境是什么，我们可以效法他的死，顶多就是死吧，死就死吧，因为你是出死入生，我们有份于基督的复活，这是一个人生还有整个永恒生命的一个秘诀，就像那个口那个叫什么茧蚕茧一样，它怎么样，毛毛虫在茧里面好像坟墓死掉了，然后就变成蝴蝶，就像这样，整个人生每一次你的苦难一来，你一蜕变之后，你就又往上飞一层，你就又再一次的往上面一层，所以不要怕苦难，我们可以穿透生死。最后啊，传道书告诉我们，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，存心忍耐的胜过居心骄傲的。我刚才讲过了，还没有到，我们都在这条跑道上跑，现在是你的面前，现在是你的现在，让我们存的盼望向着，不是终点哦，向着标杆，我们只盯着耶稣基督，耶稣基督要你得的你就得，他不在意的你也不要在意，专精的就像当初在跑那个赛跑的人一样，眼睛看着上面，我要得到那从上面要给我的奖赏，脱掉所有的残累。我们把刚才的那个主你牺牲的爱的最后一节，请帮我们再一次放一次，我们来唱一下，主你牺牲的爱，第四节好像，再等一下，这是第一节，我们到最后一节，那个翠萍，
此生所有一切皆你所赐，只要为我恩主苦难不辞，有一日见你面，因你救赎了我，坦然进入永生前。
我们唱第一我们聆听第一节，我们请翠萍帮我们唱第一节，主你牺牲的爱已经赐给我，好让我们有这种勇气，这种坚持专注的，我一定要得着主要我得着的，坦然进入永恒。我们眼睛闭起来聆听第一节，亲爱的主耶稣，这个时候我们就面对着你，你在标杆那里看着我们， 主，我们认为我们是舍下了，事实上是你为我们摆上了，帮助我们。如果我们能够立什么新的志愿，趁着你还给我们机会的时候，趁着我们处在这个面前的时段，让我们愿意把所有的看作粪土，只要会损害到我得着至宝的，主帮助我，帮助我放掉。你也知道我们的难，我们的心里面的不舍，但是主，你就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意志，在这个时候，如果我们知道是什么把我们缠累，你帮助我们，这个时候就靠着圣灵的力量放掉。如果我们不知道是什么让我们跟你之间有障碍，让我们没有办法看到面前，只有看到眼前，你光照我们，求你光照我们，让我们今年没有白跑。我们要这样承认，我们还能够数多少个年代我们不知道，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，必有公义的冠冕、生命的冠冕、荣耀的冠冕为我们存留。愿这样的盼望存在每一个你的儿女的心里面，愿这样的盼望吸引所有还没有认识你的我们的朋友，让他们知道这是何等值得让我们跑的一条路。我们这样感谢祷告，奉耶稣